钦差大人年羹尧下了死命令，一定把这刺客要生擒活拿，问一问谁派你来的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你想干什么，要达到什么目的。所以刘俊众人十分着急呀，恨不能一下把这贼给抓住。但你想想，这个贼只身赶进公馆，无异于入了龙潭虎穴，没两下子他敢来吗？能那么轻易就抓得着吗？这贼见势不妙，飞身已经上了西配房，就想跑。刘俊着急啊，往下一搓身，飞身已经跳起来就追。其他的小弟兄也是这个心理，可正在这时候，没想到这个刺客从背后一伸手，把背的那玩意拿下来了。背的是什么？一个大猪筒子，外头用布套套着，后头有黄，里边装的全都是硫磺焰硝跟白粉。您听明白，那白粉可不是吗啡这玩意儿，就是石灰面。这家摘下来之后，对准院里众人一扣扳机，这玩意儿就喷出来，刹那之间雷烟火炮烟尘四起，这玩意可太厉害了。那也就是刘俊，换别人啊命都保不住了，刘俊不论脑袋飞身已经往左边一跳，算躲开了。其他的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，就这么快，有的人衣服被点着了。可了不得，小家暗器，这个刺客就利用这种烟雾的掩护下晃身形逃之夭夭。刘俊再上房找没影了，有心追一想不行，别中了贼人的调虎离山计，还得保护年的人的安全，还得保护金牌和上方天子剑。所以刘俊呢追了那么一程，转身就回来了。这是烟消火灭，那玩意儿就掩护他逃跑用的，也就在几秒钟之内。刘俊赶紧从房上下来，率领小弟兄来到年的人近前，大人您受惊了。年羹尧一句话没说，面沉似水回归内宅。刘俊一看大人那个气色呀，挑了理了，心当时就提起来了，把院里的事情安排安排，率领小弟兄也到了内宅来见年钦差。就见年羹尧在大靠椅上一坐，脸沉沉，闭着眼睛一句话不说。这种沉默保持了足能有五分钟啊，刘俊在心里翻上翻下的不是个滋味，垂手站在一旁，大气儿都不敢吭一声，可盼着年羹尧把眼睛睁开了。打量打量刘俊，看了看其他的小弟兄，刘俊呢卑职在，你现在担当的是什么职务啊？回大人，我保护大人的安全，出京之时我听说我算随行的委员，他们哥几个呢也是随行委员。哦，刘俊，我很失望，拿今儿晚上这事儿来说，就来了一个年轻的小贼，就把公馆搅闹到地覆天翻，加上你们九个人，再加上小队子， 100多号，居然连个贼都抓不住，真叫本院失望。就这一句话呀，就好像削了刘俊一顿嘴巴子差不多少，刘俊这脸腾就红了。是是，愿卑职无能。哎，我真没想到啊，你们的老师何等英雄，可他教这些徒弟却是平常稀松啊。你们9个人连一个贼都抓不住，怎么能保护本院的安全？我发现这到了云州只不过是头一站，路途遥远，要照这样子下去，我能不能到得了四川还两说着。要照这样，你们把东西收拾收拾回北京吧。啊，我庙小，装不了你们这些大神仙。这小弟兄们一听，谁也受不了。刘俊红着脸，这汗也冒出来了。哎，大人，全怪小人们无能。的确，我们这么多人连一个刺客都抓不着，充分说明我们的无能。大人，不怪您，宅怪我们。您说的对，您的话只能激励我们好好的练能耐。至于撵我们回去这件事，大人，您能不能收回成命，给我们一段时间，我们想什么办法也把这个贼抓住。好吧，我呢也是肝火盛点，说的话分量可能有点重，但是我觉着我跟你老师同龄也不外。你们虽然不是我的徒弟，但是跟我的徒弟也差不多少，因此呢，我有什么说了什么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心里很没有底，没有安全感，因此我暂时住的云州，我不动地方。我给你们5天的时间，无论如何要把今晚行刺的刺客拿获归案。5天之内抓不着这个人，刘俊，我方才怎么说的就怎么做，你们收拾东西马上回北京。扎是。年羹尧说的是一甩袖子进了里间了，把这些弟兄们给蹲到这儿了。刘俊都不知道迈哪条腿出的这间房子。等回到自己的房里，弟兄们蔫头耷拉脑，鱼贯而入，也都进了屋里，谁都没词儿了，连那干虎也没词儿了，往旮旯那一猫，把脑袋低下了。刘俊好半天才说出话来。弟兄们，听见没听见？年大人说的话，我不怪他老人家，说的是金石良言，一针见血。咱们不是饭桶吗？咱们的确是饭桶。要有老师在这儿，能不能让这刺客跑了？你看我们这么多人，瞪着眼睛，一个贼都抓不着。人家撵的人不撵咱们，撵谁？我说咱们出来吃闲饭之外，咱还有什么用？刘俊说到这儿，给自己来了4个嘴巴，啪啪啪，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孔秀在他旁边，赶紧把刘俊的这胳膊给抱住了。哎呀，大师兄，不要如此！哎呀，大师兄，算了。孔秀啊，哎，我说你点什么呢？我们是没能耐，你加个更字，当众出手，叫人踢倒在地上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还挺得意？耍了个弯弯绕，保住你这条命了。 你这是侠客的门徒，少侠客一份，你耍这种活宝，真叫我们跟着丢人。乌鸦我没有能耐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也想当一个成名的侠客，可是一时半时我达不到。我师兄啊，事到现在你也不要埋怨我了。我不是埋怨你，首先我为什么打我自己呢？我头一个就是饭桶，我领的这帮师弟自然也是饭桶。夏九龄说话，夏九龄小伙长得漂亮也白，这一着急脸都变成了关公了。看看外头没人偷听，他回来了。我师兄，我说呀，咱不必上火。年的人当然说的是对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尽管咱没抓着刺客，可也没伤着他呀，汗毛他都没掉，也算保护了他的安全。相反的，要没咱哥几个在这儿呢，他的人头保得住保不住还在两说着，怎么能断言说咱们一无是处呢？我从心里往外还有点不服气儿。只不过人家嘴大，咱们嘴小，人家是当主子的，咱们是当奴才的，咱不敢辩离而已。刘俊一瞪眼，说的什么话？
哎，说的是心里话。我跟师兄这么办吧，
您呢也不要过于自责，谁让咱们是随行委员呢？
大人吩咐了，限咱五天时间捉拿这个刺客。我看咱们上别的火都没用，干点真格的吧。咱怎么分头抓这刺客是真的？五天之内抓着，那当然是功德圆满，里面三心。真抓不着，头一个我不干了，甭撵我，我自己就回北京了。老师怎么责罚就怎么责罚，那我自己找的，一点怨言我都没有。
对对对对，他说的对。师兄，你看咱们从明儿开始，咱怎么找这刺客？刘俊说，这么办，咱别互堆。我发现人这一互堆呀，往往还耽误事儿。咱们是九个人嘛，分成四波，分东西南北四波。明儿个城里城外，咱划着这刺客，估计他也走不太远。不管哪一波，抓住或者抓不住，咱们晚上回到公馆集合，大家碰碰头，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大家说怎么样？
行行行。
等到第二天一分这班，俩人一班，俩人一班，那九个人出来个单儿。杨小香、杨小翠，人家亲哥俩，人家不能拆班，奔正东。夏九龄、司马良一贯在一起，自然也不能拆帮，人家奔西边。并类犀牛无霸感觉到自己是个大老粗，因此呢，愿意跟着左卫、花刀、红玉耳奔南边一波。并类犀牛无霸愿意跟着大师兄刘俊，人家是一波，就耍了个单儿，剩下个蛮子、孔秀、孔春芳，谁也不累跟他凑合。一个是这孔秀没能耐，二一个这人呢弯弯绕太多。你比如说花钱上什么什么地方，他从来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。挣一班多的钱，他老想方设法占点便宜，日久天长了，大伙对他都瞧不起，所以人家都配成对了，唯独把他甩出来了。孔秀一看，把脑瓜一拨了，呀，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啊，从这点小事情看得清清楚楚，哈哈哈哈，有山靠山，无山独立。吴老人家自己也背不住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，他自己给自己鼓气儿。等人家走了之后，他把他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，数了数啊，还能有30两银子，
孔秀把这银子包到包里带到身上，背后背着小片刀，一个人蔫头耷着脑出离公馆，先在这个大同府城里溜达了一圈，一看也没什么，三街六市做买做卖，人来人往，你上哪儿找那贼去？大海捞针一样。孔秀觉得这贼肯定不能在城里，肯定啊在城外，我出城去溜达溜达。他出了东门，他就下来了，其实东门外有人，他自己爱上哪上哪呗。出了官乡，他照直还往前走，过村庄镇店，他不断的扫问，不断的查看，这就出了20多里地，就到了正当午时了。他一看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杜甫饥饿，嗓子有点冒烟儿。孔秀一琢磨呀，还得在外头吃饭，这玩意儿真是划不来呀。要在公馆吃饭，是不是省点钱？在外头吃顿饭，还得自报自销，这玩意儿有点割舍不得，可也没办法呀。他心里盘算，正往前走着，坏了，得没注意，旁边有一片小树林，里头还有几座孤坟，从那树林里头噌窜出一个人，喊了一嗓子站住，把孔秀吓得一哆嗦，呀，往后倒退两步，仔细观看，大白天的，你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，顶多也就20岁，圆蓬脸，白嫩的肉皮，细眉，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四字方海口，长得真漂亮，不次于夏九龄、司马良。大辫在脖子上的盘着，穿着宝蓝色长衫，把那长衫提起来在腰里的系着，下边大叉蹲裆拱裤，抓壁虎四喜的快靴，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，挽着白袖头，脸糊糊着。孔秀一看不认的，哎呀，我说你这个人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朋友，对不起，我这回出门在外，一个没留神，钱包这样掏起来，到现在住宿没有钱，吃饭没钱，讲不了说不起，想跟朋友你借两吊花花。孔秀一听，什么？那人要倒霉，喝凉水都塞牙呀！正当午时，大清白日的，遇上劫道的了，还有劫我的，哎，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？孔秀可气坏了，气得直哼哼，乌鸦混账无比高子，蹭头萝卜缨子，臭脚老皮眼的，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你竟敢拦路抢劫，你这胆子有多大呀？看你五官貌相，一表堂堂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？行行行，哎哎，别说别说别说，良心丧于困地。我要有钱花，我能劫你吗？趁着这阵没人，你赶紧答应我的要求。如果不把兜里那银子拿出来，讲不了说不起，小爹可要下手了。乌鸦，你还敢下手抢我不成？那是自然，五就不给你，你敢怎样？那我就对不起了，招掌！这小伙子劈面就是一掌。孔秀往旁边一闪身，人家唰来一转，躲到孔秀身后，飞起了一脚，正踹腰眼上，把孔秀踹了个狗啃屎啊！没等他清醒过来，这位拖着他的辫子，提着他的腰带子，就把他拎进树林，好像鹰拿燕雀一般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孔秀心说，我是饭桶，怪不得撵的人撵我们，怪不得我大师兄责怪我，你说我这能耐都哪儿去了？看来今天是性命难保。进了树林了， 这位挺狠，把孔秀狮子畔解开，四马道全体给他捆上，一搜他这腰有30来两银子，这小伙挺高兴，在手里拖着掂量掂量。嘿，哎，行了，回家的路费是不愁了，这点银子归我了。他揣他兜里头了。孔秀，这干嘛？心说我这点钱攒了半年，这回都归你了，你可够狠的你。嗯，再看这主把银子揣到兜里之后，蹲到孔秀面前呢，抱着肩膀一呲牙。朋友，你说目的我也达到了，我怎么处理你呢？
呀，你想怎么样？
我得杀人灭口啊，我要把你放了，你回去一送信儿，把你相好的找来，我不惹出麻烦来了吗？再者一说，你到官府一报案，那麻烦不就更大吗？所以我就得杀人灭口，把你活埋了。我还没敲镐，没工夫挖坑，把你勒死，勒死搁什么地方呢？恐怕别人发现你的尸体。哎，这么办吧，干脆一火分之，我找点油泼你身上，一把火把你烧成灰儿，要正好刮一阵风把灰都给你吹飞了，哎，我就省了不少麻烦。孔秀一听，你够损的你啊，妈，这招你怎么合起来的？这位说的这刚站起身来，孔秀就骂开，我要混账无比该死，我临死之前我又明白明白，你这个小子姓什么叫什么，赶紧报同名姓，我死也做个明白鬼，死也瞑目。我说你这人死的眼前还挺横，这样吧，你要跟我说两句好话，跟我告告饶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，小弟爷心一软呢，我就把你许放了。你要再这么蛮横，老这么嘴巴浪叽的跟我说不好听的，我可怎么说就怎么办。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点好话？
我怎么说好话？
怎么说好话？那你就随便说了，比如说是好汉爷爷，您高高手，您把我饶了吧，是好汉祖宗，您大慈大悲，就当个屁把我放了吧。你这一说，我这气儿顺过来，我不就把你放了吗？
我家混蛋无比坑，你家爷爷铜金刚铁罗汉，我岂能说一种软话，要杀开刀吃肉张口，你随便来吧。好小子，你嘴还这么硬，休怪小皮爷无情，我下手了。
孔秀一闭眼睛，就觉着身上的绳开了，
回头一看，
这小伙把绳给解开了，然后把孔秀扶起来。我说刚才闹着玩啊，您别当真格的，我这人有点顽皮，多有得罪，请师兄原谅，小弟有礼了。趴地上给孔秀磕头，这下把孔秀给闹懵了，
不然的。
孔秀往后倒退了两步，
五家混蛋无比干子，你给我变的什么戏法？
师兄，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？咱是一家人呢，我要诚心要您的命，我费这事干什么？我怎么也能把你鼓得死。方才我是有意的，试试师兄的能耐有多高，试试师兄的胆子有多大。果然名师出高徒，您这嘴可够横的，我服了，您的确是个英雄好汉，故此我把您放了，给您赔礼。孔秀一看这是真的，当时有了主心骨了。五丫，我说这位小兄弟，你是哪一位？自然是一家人喽。我人送绰号玉面小昆仑呐，我姓方，我叫方玉。武家玉面小昆仑方玉。
是啊，
我爹是四川成都的一个侠客，名叫方继武，人送绰号 威震西方逍遥叟。
哎，这个孔丘听说过。
乌鸦，你就是威震西方逍遥叟方继武的儿子，
不才正是。
我师兄啊，实不相瞒，我奉父命要到北京去一趟，到北京找个差事干干。我听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人物，我想让他老人家大开扇门收我当徒弟，没想到今儿个在此与师兄相遇。师兄啊，刚才开了个小小的玩笑，您千万别认真，千万别怪我。孔秀一听心里有了底了，心说这小子可有两下子，我何不利用他捉拿刺客。